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日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日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例香港巴士乘客睡袋安全带。
我们呢搭了巴士很多年了，香港的巴士呢一向都不用带安全带的，除了有些呢在楼上头那个座位呢就会带安全带，那呢一般都不用带的。或者是现在呢就有机场巴士呢就会有带安全带，因为机场巴士呢都比较长程的。香港人呢一般都搭地铁为主的，但是都有巴士的。香港的巴士呢亦是都非常之悠久的。咁呢搭巴士呢亦都我哋从细就开始搭㗎啦。有啲地方呢巴士唔係咁方便嘅。有啲尤其是短程呀，喺市区里面嘅呢真係嗰个站呢好短嘅。两三条街呢就一个站㗎啦。有啲呢甚至一条街一条马路就已经有一头一尾已经係两个站㗎啦。所以呢巴士呢有时繁忙嘅时间呢上落啫就好多嘅。尤其是在非繁忙时间呢，有些呢就是一般人啦，咁就街市买餸啊，非上班族嗰啲啦，就搭巴士呢就好多㗎啦，上上落落呢就係好方便嘅，尤其是喺市区嘅居民。
由2026年1月25号开始，香港就正式已经实施咗新规定，就係、是、凡係巴士嘅座位呢已经配备咗安全带嘅话，司机及乘客都必须配备戴好安全带，否则即属违法，最高可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政府强调措施旨在提升道路的安全，减低严重交通意外的伤亡。然而当这个新法例落地，公众的讨论焦点就逐渐由是不是安全转向一个更贴身的问题，这条法例是不是理解香港人怎样搭巴士呢？以下内容呢都是取自香港大纪元的报道。虽然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条新法例，但是在这条带安全带的法例未实施之前，香港市民已经开始担忧和忧虑了。大纪元时报的记者访问了居住在九龙区的一个黄小姐，黄小姐就表示基本上呢都是以 搭巴士作为主要的出勤工具，她对于那时即将实施的法例感到很忧虑。她就向记者描述乘客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譬如说如果双手拿着东西又想找位坐，还要扣安全带又要解安全带，想起都觉得很狼狈。而她最担心的是落车时的突发情况，如果落车那时安全带卡住了，又要大声叫司机等他，全车人都在这里望着他，心理压力很大啊。黄小姐就认为新法例虽然初衷是好的，是良好，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对于高频率这样上落巴士来讲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譬如说乘客可能因为操作太繁琐而感到焦虑，甚至影响车厢的秩序。其实早前亦都有市民质疑专营巴士设有企位的，而企位的乘客或者比座位的乘客面对更大的意外风险。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麦振宇就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指出，巴士设企位是为了平衡运力需求和安全，明言取消企位不切实际。他又说暂时看不到其他国家要求企立的巴士乘客带安全带，重申政府有要求巴士公司多安装扶手，用一些防滑的物料和加阔通道等等，保障企位的安全。
另外在旺角街头接受访问的市民呢都均表示罚好重， 部分的长者亦都忧虑啊，佢因为年纪大咧而容易疏忽嘅，忘记带好安全带，亦难以喺巴士停定之后咧好快咁解开就起身落车啦。从事保安员嘅周先生认为咧，5000元嘅罚款咧个金额系偏高嘅，巴士每日咧嗰个载客量系好大嘅，如果乘客上落车时咧手有不慎或者嚟唔切扣上或者松开安全带咧，即可能已经触犯咗法例啦，导致执法过程咧产生大量嘅争拗。佢形容呢个属于强制性嘅措施，缺乏弹性，容易衍生灰色地带同埋执法嘅难度。周先生亦都指出，执法嘅尺度咧亦都好难以统一噶。如果警方严格执法咧，可能令到市民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反感，甚至被视为扰民。强制要求戴上安全带咧，会带来好唔方便啦，尤其是巴士的座位的密度啊，容量大同小巴的情况不同嘅。小巴的座位咧比较宽阔，又冇企位，强制戴上安全带咧，相对是可行的，但是巴士就不同啦。周先生认为，巴士咧咁多年嚟运作咧，亦都冇安全带嘅要求。喺以往嚟讲咧，冇因为缺乏带安全带而增加咗意外。喺车头或者车尾等特定嘅位置咧，安装安全带咧已经有一定嘅保障嘅作用。若果只系针对呢啲位置加强咧，已经可以足够提供到保护啦。而全面强制中间戴上安全带，成效未必显著，反而是扰民。另外一位市民张女士就说，落车时可能来不及松开安全带，所以认为需要司机在适当时候配合等待乘客，她也觉得罚款太重了。
至于长者方面又怎么看呢？长者就担忧因为有疏忽而被罚款。有一位长者叫做文叔就指出，长者有时会因为年纪大而容易产生疏忽，唔记得咗带上安全带，若果罚则高达5000元，感觉真系好唔合理啊！佢又建议当局要调低罚款水平，嚟到更切合长者嘅实际情况。虽然佢认为高额罚款有助产生阻吓作用，但强调需要平衡执法效果同埋长者群体嘅困难。提及落车时解开安全带的问题，他就表示长者手脚动作比较慢，难以在巴士停定之后迅速解开安全带再起身。若果安全带扣真是很实，可能阻碍其他乘客落车，造成不便。他重申不反对戴上安全带，因为确实比较安全，但认为法例应该一并考虑所有这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亦都有人担忧安全带的卫生问题。退休人士欧先生就声称，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戴上安全带应该属于合理，因为可以提升安全保护。但他同时关注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巴士的清洁问题。他指出，安全带很多人用，卫生程度值得关注的。他认为新规定有好处同时有坏处，难以简单判定应不应该强制地戴上安全带啊。对于罚款方面，欧先生表示罚5000元具有一定的阻吓作用，有助推动安全，但是他觉得这个举动很扰民。他解释巴士的座位亦都不是每日彻底清洁，难以完全避免卫生的疑虑啊。另外一位退休人士叫维哥就声称，巴士经常都很挤迫啊，但他自己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一种情况，而交通意外难以预料，戴上安全带是为了以防万一，保障安全。被问及若果乘客携带多件行李，前后放置物品的时候怎样处理好安全带戴上的问题，维哥就回应说，这个并非问题，因为行李可以直接放在地上面或者行李箱里面，不会影响安全使用。他强调不会影响安全带使用，他强调行李只是小型的袋，不会好像放在屋企或者是背在身上那么占据空间的，即使行李放在地上也不影响巴士
驾驶的安全。
记者就提及了，若果座位设有安全带，但是乘客依然选择企位，亦都可能被罚5000元。咁维哥就表示，事先不知道这个罚款金额，但认为最紧要安全。对于罚款是否过高，他就表示了，没办法啦，理解有时政府都因为有财政需要而去订立相关的法例。咁讲啦，讲到呢度，第一节时间就到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再听下其他嘅唔同人士又点样睇呢个安全带佩戴嘅新法例。下一节时间再见，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新例香港巴士乘客需带安全带。我们又来看看中学生怎样看这个新的法例，就是巴士乘客要带安全带。中学生认为罚则稍为过重，有位中学生叫做詹兴文就认为，要求乘客带上安全带属于合理措施，因为戴上安全带主要为了保护安全，因此他觉得整体上可以接受的，但是罚则就稍为过重了。他平日主要在上学和放学时段会乘搭巴士，路程不算长。他表示新法例生效之后，在上落车时间方面并没有明显分别，和以往未有要求戴上的时候相比，落车过程都没有时间上的延误。詹同学就声称，即使在人多上落车的繁忙情况下，戴上安全带亦都不会造成太大的阻碍，因为乘客只需要简单解开安全带，并不会阻碍太多时间。若果下一站即将落车，可以提前解开，在企位企立等待落车，预先做好准备，不会出现混乱或明显耽误落车的情况。网上的舆论亦都继续升温，随着政府公布新规定，不同的社交平台上面相关讨论迅速累积大量的回应。和旅游巴和长途巴士不同，香港的专营巴士属于高密度短途频繁上落的公共交通工具，繁忙时间车厢内需不断让位移动，部分路线更长期出现坐立交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坐低即必须扣上安全带，被不少乘客视为与实际乘车的节奏存在落差。有网民形容，不是不重视安全，而是一个车程只需3-4分钟，扣安全带和解安全带本身已经影响流动。不少网民并未否定安全带的保护作用，而是描述乘坐巴士时的实际情况，坐低1分钟已经要起身，表示一个车程比扣安全带的时间更短了。更加有网民表示，个扣在大腿边边，如果不小心掂到隔离的座位的乘客，会不会被他人误会非礼？他就担忧动作容易被误解为借机抽水。对于抱 BB 或者是拿着大型行李的家长，有网民就担心前面做孭 BB 的乘客要怎样一只手抱住个 BB， 一只手戴安全带啊。此外亦都有网民指出自己的身高比较矮小，如果扣上安全带未能够可以按到个车钟啊，但行驶的时候又不可以解开安全带，但又未能够按车钟，司机就不停站，好感到矛盾。多位网民认为整个扣安全带解安全带的流程都好繁复啊，恐怕会拖慢车程啊。有网民就在网上透过搞笑的片段和文字分享，在新规定下日常乘客里面的各种忧虑和应对方法。有人就在平台 Threads 上面上载自拍的影片，夸张的教学示范了孭住背囊和购物袋，需要单手扣上安全带时的潜在尴尬动作。片段将扣带过程分解为几个夸张步骤， 讽刺在狭窄的座位环境里面，扣安全带或者会摸到隔离个人的头啊。随后亦都有网民上传一秒神技的影片，显示只用一秒钟，快速将安全带从座位的间隙度拉出来，反讽前者的显示过于夸张。有人就笑言的士都要扣安全带啊，表示大家随着时间会习惯新措施。对于新规定的落实，执法是另一个难度来的。香港的专营巴士在高峰时段经常都很挤拥，乘客频繁更换位置，有人刚刚坐低又要起身让座，有人短暂站立准备落车。这一种高流动的乘车模式使到要准确区分哪一个是坐住哪一个是站住，变得极为的困难。执法人员在车上难以即时监察乘客的行为，每位乘客都可能在瞬间起身或者变坐态改变姿态，例如乘客可以辩称自己刚刚站在这里，使到执法行动面临灰色地带，增加争议和潜在的诉讼风险。此外，短程的巴士的高密度、短距离停站，使得乘客可能在整个的旅程里面只有几分钟的坐低时间。若果每位乘客都需要扣上和解开安全带，执法人员不单单需要密切观察每一个座位，还可能影响车厢秩序。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法例存在，也可能因为执法成本过高和操作的困难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安全效果。运输业者和工会亦都对新规例的执法可行性表示忧虑。汽车交通运输业的总工会九巴分会就表示，虽然支持提升安全措施，但大部分乘客平时并没有习惯戴上安全带，担心新规例实施后会增加乘客和巴士司机之间的纠纷。工会亦都指出，在现行的安排下，巴士司机只能够劝喻乘客戴上安全带，亦都没有执法权。若果乘客因为扣带和解开安全带而发生争执，前线的车长就很难以去处理了。这些矛盾是预期之内。九巴分会主任黎少聪亦都表示，或者有乘客戴不到安全带，前线的车长对法例模糊，可能因为解开安全带未知道乘客仍未离开座位，但我们已经离开了站了，可能发生这些矛盾和争拗，这些都是预期之内。部分的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法例并未要求司机主动检查和提醒乘客去配上安全带啊。若果遇上不理解法例的乘客，可能对车长本身都造成额外的压力。他就建议新法例的初期应该以宣传教育为主，减少争议和执法的冲突。我们又来看看巴士安全带法例的演变。2018年2月10日，九巴一辆双层的巴士在大埔公路翻侧，当时的意外造成了多人的死伤，引发社会对巴士佩戴安全带的争议。政府随即亦都成立香港专营巴士服务独立检讨委员会，报告建议所有巴士的座位都要安装安全带来到减轻伤亡。其后运输署亦宣布，自从2018年的7月开始，所有新购的巴士都在乘客座位配备安全带。同年7月底，交通咨询委员会在听取了运输署的简报后就表示，欢迎加装安全带等措施，但为了顾及乘客的方便性，不建议立法强制所有乘客都必须佩戴安全带。可见初期的政策是以技术可行性和乘客的接受度为考虑的，先从行政措施着手，而不是即刻行立法规定。在大埔公路车祸后的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2018年2月15日的会议上面就这样说，当时担任副主席的民主党议员林卓廷提出无约束力的议案，要求运输署和巴士公司研究为所有巴士座位加装安全带。该议案虽然获得委员会通过，但属于建议的性质，实际上只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可行方案，并未直接形成具约束力的法规。后续政府和业界行动，如补贴加装、改善车架物料等等，主要都由运输署和巴士公司的主导推进，没有依赖该议案的直接立法。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就在2021年一宗粉岭 88K 线的翻车意外后指出， 署方正研究立法规定巴士乘客必须佩戴安全带，而将草案提交新一届的立法会审议。他亦强调，若果立法，法定责任应该由乘客去承担，而不是由车长本身。罗淑佩亦都不排除届时有大规模的执法行动。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还披露，截至2021年年底，已经约有1700架的巴士上层座位加装了安全带，预计2023年年底将增加至3000部。这件事反映出运输署在2018年车祸后已经陆续推动，一方面新巴士必须佩戴安全带，另一方面委托独立顾问评估旧车加装的可行性。经过几年的政策研究和立法程序，政府已经在2024年年底完成了2025年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的修订规例，和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装备的修订规例，并且获得了立法会的通过。新规定是2026年1月25号起生效，所有新登记的巴士，包括公共和私家巴士，所有乘客座位必须安装安全带。如果已经配备安全带，乘客和司机都要戴上。违例者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0港币和监禁3个月。运输署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已经有约3500架巴士配备了安全带，占全港巴士总数约60%。可见新法严格规定了巴士的安全带的安装和配上的要求，并透过罚则保障执行。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分享一下国际性不同的国家，他们对于公共巴士安全带的规定又是怎样看。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日题目，新例香港巴士乘客需带安全带。以下的时间我们又继续分享下大纪元时报的文章，比较下国际性不同的国家巴士安全带的规定。第一个国家分享的是日本。在日本，普通的巴士都是设有企位的座位的，乘客是无需佩戴安全带，但是企位的乘客呢，企立的时候就必须要扶住扶手或者类似其他的物品。至于高速巴士和包车呢，就要求乘客在指定的座位上面佩戴安全带了。企位的巴士呢，通常都没有安装到安全带，而高速的巴士呢，就为每位乘客呢，分配了座位。所以行驶的过程里面呢，乘客是必须佩戴上安全带。这个就是日本对于公共巴士的规定了。下一个就是英国，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巴士是怎样。英国交通部官方说明就指出，对于总重量不超过3500公斤的巴士，不允许站立乘客的巴士，例如长途的旅游巴、小巴等等，安全带通常按标准安装上，并且会要求乘客戴上。但是对于设计为在市区普通使用的巴士或者公共交通的巴士，允许站立的乘客的普通巴士呢，就无要求人要强制戴上安全带了。英国的官方资料就解释，若果车辆被要求安装上安全带，应该要符合相关英国和欧盟的标准。但一般乡郊的客车之外的城市巴士呢，因为用途不同呢，都是有所豁免的。至于加拿大方面，加拿大的交通部官方资料就指出，加拿大的交通安全标准规定，对于总重量超过4536公斤 即是典型的城市巴士重量以上的巴士呢，一般都是不用要求乘客带上安全带的。总重量在4536公斤以下的则需要配备安全带，反映了在澳洲对于市区的公共交通的巴士和高速长途的巴士之间，反映了在加拿大对于市区公共的公交巴士和高速的长途巴士之间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城市的巴士呢，一般在加拿大的乘客都不需要佩戴安全带的。我们又来看看澳洲先。澳洲方面，澳洲多个州呢对于巴士安全带的法律是，若果巴士本身配有安全带，乘客就需要戴上，但是具体的要求都会因翻澳洲的不同的州而有所差异。在现行的规定，澳洲一些州份对于所有配备安全带的巴士和长途巴士都要求乘客戴上的。同时近期因为应对重大交通事故而推动的改革，例如在2023年立猎人谷的旅游巴车祸之后，澳洲政府宣布自2026年11月1号后，新制造的巴士和长途客车必须配备安全带，并预计到2027年的11月1号之后，要求新制造和现有的巴士、旅巴、旅游巴全部都装上。新增的规定还将要求显示语音和视觉提醒，鼓励乘客戴上安全带。这个就反映出澳洲在长途巴士的安全上面已经采取了较强制性的要求了。根据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发现，运输署修例的时候参考的五个国家里面，纽西兰已经定明包括巴士在内的重型车无需安装及佩戴安全带。余下特首提及过的四个国家虽然对巴士有强制的安装和佩戴的要求，但是就却会因为巴士的路程长短和种类所承受的风险不一样而有不同的安排。但看来说强制安装和佩戴要求都多限于长途和国际的巴士，若果巴士设置企位亦都多获豁免。中国内地就豁免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安装安全带，甚至以罚最多件的新加坡亦都豁免了国营公共巴士安装安全带。该组织形容香港随时随地是先进国家地区之中市区巴士安全带法例里面最辣的地区啊。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新例香港巴士乘客需带安全带。
香港政府要求巴士乘客呢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个法例呢生效呢到现在只有几日，但争论呢仍然未平息的。甚至特首李家超也都是开空为法例加持，声称新例呢全部都是因为安全，而类似的措施呢已经参考了至少四个国家然后才作出来的。不过有民间组织的研究发现，在上述四个的相关规定之中呢，市区里面行驶或有企位的公共巴士呢均获豁免的，其他的交通工具的罚则呢亦都不包括入狱。根据修订后的新例，由1月25日起， 无论是公共或者是私家巴士，司机及乘客呢都是需要佩戴安全带，或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3个月。条例修订及在于去年9月在立法会通过前呢均未有进行公众咨询，只是曾经咨询业界，及在去年去年的年底预告法例生效的时候，迅即就引起了争议了，声称扰民，质疑当局是不是为了填补财赤才增加这个罚款项目，甚至是建制派评论员亦都质疑当局是好心做坏事。综合而言，市民抱怨的是座位很狭窄，车程又短，扣上和除扣是十分麻烦，安全带不畅顺，以致会延误落车。这些问题令长者、小童或者肥胖人士都特别困惑，安全带的清洁问题亦都成疑等等。结果有乘客宁愿站在车厢里面，亦都不坐低，以免受罚。有乘客不满巴士司机要等待乘客扣上安全带才开车，乘客认为这种举动措施很费时，容易引起不满和争执。就在今个月的27号，一名男子而因不满另外一位坐轮椅的乘客需要时间扣上安全带，而同他发生口角和肢体的冲突。事件中一名53岁的男子涉嫌普通的袭击而被捕。
有研究就发现，71%的巴士意外属于非碰撞引起的。事实上，乘客宁愿企站立，虽然可以避免受罚，但是就有违安全原则，因为这样更加容易跌倒或者是受伤。本土研究所研究了2014年至2024年的交通意外，就发现巴士若遇了巴士逾70%意外伤亡源自车厢内的失去平衡、上落车时跌倒而受伤等等这些非碰撞类的意外。以每80000计车辆行驶公里的计算来看，巴士的意外率只有 1.44 宗，而伤亡率更加低至 0.7 宗，一宗都没有，比率较有轨的电车还要低。但是后者就未有在修例中受到规管。
香港政府强制巴士乘客扣安全带的法例在1月25号实施之后争论不断，更被发现法例的原文中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措施只适用于今年1月25号或者以后首次登记的巴士，跟政府和官员的说法都不同。运输和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1月30号下午主动见记者时表示，在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认为法例的条文技术上有不足之处，未能够反映立法的原意，但不会有法定要求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带，亦都尽快修例再交立法会审议。即话实施强制性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带的法令实施了几日后就要终止了。陈美宝在立法会见记者的时候称，因应外界对法例适应范围的疑问，在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认为法例条文技术上有不足之处，未能够完全反映立法的原意。立即就将强制乘客扣安全带这个规定由的士、私家车、公共小巴等扩展到所有的公共车辆。陈美宝说，将尽快安排删除有关的条文，并形容为他与团队的首要的工作，意味目前暂时不会有法定要求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带，在完善条文之后将尽快咨询立法会之后才再推出。陈美宝说，连日提到公众传媒议员就法例的声音，他说他自己很小心的聆听，重新规例的初心是为乘客提供保障，未来会以教育宣传为主，令乘客有扣安全带的习惯， 现时政府首要研究完善的相关条例的执行，期间会广纳社会的意见。当陈美宝解说了之后，被问到条文有不足，是不是失职呢？是不是应该向市民道歉呢？陈美宝重申，政府初心是保障乘客安全。他的解说是希望社会明白这一方面，港府负责任的做法是安排删除有关的条款。再被追问会否道歉，陈美宝重申，就法律条文草拟时的技术不足，以致未能完全反映立法的原意，以致我们执行的事市民的了解上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他要承认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正正要就此作出修正补足。陈美宝见记者的过程仅仅是六分钟提问，只有两个记者提问，在众多的记者仍然想追问的情况下就离开了。
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节目内容都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及网站，当中包括大纪元时报和 RFI 网站。在这里分享到这里，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